奉耶稣圣名继续来传讲耶稣救人的福音。今天我要与大家一起来探讨永生之路。那有永生吗？如果有，永生是用什么形式存在呢？那么如何去得到呢？我想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检视一下人对永远这个概念。不管你的宗教背景是什么，其实人从小就有与生俱来的一种观念，就是人有永远的概念。如果说时间就是金钱，那么永恒的时间就是永远的价值。因此呢，有很多广告词，还有很多哲学家或者是人生的追求的哲理都告诉我们不在乎曾经拥有，也在乎天长地久。那么曾经拥有虽然是一时的快乐和激情，但是呢，如果能够达到永恒，那岂不是更好吗？在圣经里面，其实天上的神造我们人的时候，就已经把永远的观念放在人的心里了。我们来看这一段智慧的话，请看《传道书》第十一章，《传道书》第三章，对不起，第三章的第十一节，旧约圣经797页，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作永远。智慧的话告诉我们，当神造万物的时候，他是把它看为美好，而且呢，神看最为美好的就是人可以达到永生，可以得到永生，达到永恒。所以刚刚说人有与生俱来的永远的观念，不要说大人了，我们说小孩子，母亲节到了，或者是妈妈的生日到了，小朋友都会写卡片给妈妈，因为妈妈平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呢，他表达对妈妈的爱。那么最基本的就是说，妈妈，我永远爱你。我们说3岁小孩子、5岁小孩子，他如何知道什么叫做永远的概念呢？那可见呢，在人们幼小的心灵当中，这个永远就成为一种极致的表达。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对母亲最多、最大、最高的爱，所以我就用永远来表达。没有错啊，自古以来中国的智慧也告诉我们，宇宙就是最大的，结合无限的空间和时间。因为我不知道这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是如何去形容，所以他就用上下四方叫做宇，古往来今叫做宙，所以用宇宙两个字就涵盖了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所以人有无限的观念，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但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在地面上，以肉体的角度来看，因为人不能够活在地面上活永远，人的寿命疆界都很有限，因此呢，人就必须在他的思想里面呢，被神的真理来引导，如何在有限的人生地面上的生活去追求那永恒极致的生命。这也是今天我们从圣经天上的真神又赐给我们的。刚刚林传道在祷告词当中就提到了，其实神在万古之前就我们预备好了这个永恒的国度，那就是神的家。那么神他造我们人在地面上是暂时的，其实在伊甸园呢，如果人没有犯罪是永恒的，因为那里就是极乐的世界了，一般人所谓的。但是因为人犯罪，就失去了这个乐园，被逐出了家门，被逐出伊甸园，人犯罪被咒诅，所以呢，人就离开了神的家，在这个世界，罪来辖制掌控着人的命运。所以圣经说，罪因为一个人入了这个世界， 所以众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那罪的工价又是死啊。因此我们可以从过去以来一直到现今，一直到未来，我们人共同的经验就是人在一生当中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年纪大的人他会夸口过去在那一个战乱的时代啊，那一个年代呢，大家饱经战火之乱啊，所以你听老人家在讲过去的故事，他会说我们以前多苦啊，所以比苦就成为人的一个生命当中的成就之一啊。我吃的苦比你多，所以表示说你必须要暂时的尊重我。人的命运难道就是这样吗？但是天上的神爱我们，所以他在万古之先，因为预知所以预定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人担当罪孽。我们这几天都有提到了，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的罪而赐下来。所以耶稣曾经来到人间，他是活生生的在世界上存留过，而且在那短暂的30几年，他传天国的福音，他最后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都是神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所以神要我们走归回的道路，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从神而来。所以如果你看诗篇智慧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看诗篇第一篇，对不起，诗篇90篇第一节，90篇第一节，这是智慧的话，神人摩西的祷告。我们看90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第三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这里智慧的话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因此呢，神要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虽然现在是住在地面上，在罪恶的辖制之下，但是神终极要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归宿，就是回到他的居所，而且他要做我们的居所。那么在世界还没有造成之前呢，从亘古到永远，过去的永远到未来的永远，神是神。所以神呢，在圣经当中呢，描述成他是自有永有，又是又真又活，而且是永生的神。一样的意思记载在生命记的33章27节。生命记33章27节这里提到了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这里提到了永生的神，可见呢，我们如果拜到这一位永生的神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因为永生是从永生的神给我们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这一位永生的神来敬拜，你在地面上拜伟人，拜过去是存活在世上的人，然后死去的把他封成神的那一些诸神，不管他的名称是什么，他不是永生神啊，他毕竟也是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位永生的神，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因为神愿意让我们得永生。可是我们人的经验是什么？诚如刚刚诗篇90篇第三节所说的，神使人归尘土啊，那又说你们要归回啊，那到底是归回的路是什么？难道人死了就是进入尘土，就是坟墓吗？坟墓是我们的归宿吗？人死了就算了吗？不是啊，神使人归土是因为人是从土所造的，所以人死归土，但是灵归回四灵的神。我们说魂去哪里，如果用三元论就是灵魂体，因为罪的缘故，人的肉体要败坏，最后就是归土。灵神把它收回去的，魂去哪里？ 如果用二元论的观点来看，人死了就是灵魂离开肉体，肉体归土，灵魂去哪里？所以神所谓的你们要归回，这个归回就是归回到神的家，因为神世世代代成为我们的居所嘛。刚刚传道也在祷告时提到了主耶稣应许他回去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啊。哦，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那里所记载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新约圣经149页，十四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了，但是他应许你们不要忧愁。门徒跟随在耶稣的身边大概3年，看到了耶稣讲话有权柄，也能够行神迹奇事，有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人来追随耶稣，因为耶稣他是全能的神来到人间。但是他来是传天国的福音，他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耶稣是来传天国的福音，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个地面上，我的国如果在这个地面上呢，我的门徒就要为我征战。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呢，错看了耶稣，以为耶稣来要带领他们脱离当时候帝国的一个辖制，要建立属地的以色列国。但是主耶稣不是，他是要成为万王之王，他是全地的神，所以呢，他来人间呢是为人开启这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所以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耶稣来就是为我们铺成的、找回的这一条回到乐园的道路。因为人犯罪，这个罪的罪就让人与神隔绝了。因此，圣洁的神必须秉持的公义的原则。有罪的人就要接受罪的公价，就是刑罚。所以人在世上要承受很多的劳苦愁烦，最后呢转眼成空。很多人在感叹的人生的无奈，又苦又短又空。但是你在感叹之余呢，现在有机会聆听到这个耶稣基督救人的道理，我们是非常的急切的盼望我们每一位乡亲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走这一条天国的道路，因为耶稣为我们开启了这一条道路。所以今天你要认识这位永生的神。主耶稣也讲了什么是永生呢？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以及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看不到神，也看不到耶稣，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耶稣的应许，也就是从进入他应许所建立的他的教会，来查考圣经真理，来祈求圣灵的印证。你一步一步的，你就可以认识神，也能够认识耶稣，然后最后你就达到永生的地步了。这一条道路很明显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今天来到真耶稣教会，我们要去了解神对教会的定义跟应许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认为说教会就是我们就是找一间比较离家近的方便的就好啊，好像超商一样啊，越离我家越近越好啊。但是你从圣经来看，什么才叫做教会？教会真正的定义就是神用他的宝血所拣选的一群人，而且在属灵上他就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基督的心腹，那么他更是永生神的家。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对不起，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6节，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299页，十六节、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提到的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你找教会，不是找一个人民团体，也不是他挂着教会就是真正的永生神的家。这里提到真正永生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呢，必须要有真理，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且永生神的教会呢，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也就是说，真理必须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教会必须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主耶稣曾经应许，他第一次讲到教会，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主耶稣讲到的他的教会到底是长得怎么样呢？他所建立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他又带着什么样的权柄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新约圣经23页。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第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一段时间了，他问门徒说，外面的人如何看待我？主耶稣想要知道门徒以外的那一些当时候的人们如何看待耶稣，因为耶稣能够行神迹啊，叫死人复活啊，好比是旧约的先知们一般啊。所以门徒就说啊，外面的人都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如果只是先知中的一位，那他还是人。他说你就是以利亚，你就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面的一位。好了，耶稣说，那这是外面的人认识我，是这样的认识。那你们呢？你们跟随我一段时间了，你们说说看，你们到底认识我到什么程度？其中有一位比较长进的，叫做西门彼得，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啊，是基督啊，永生神的儿子啊，基督就是救世主啊。”他的答案是超乎一般人的看待，而且是正确的。所以主耶稣说：“以人的智慧，这个不是人的智慧指教你的，是天上的神指示你的。”好了，门徒其中的彼得对耶稣是这样的认识，他知道彼得认识他，因为彼得知道耶稣就是救世主，是从天上来的，是超越先知的但是主耶稣进一步说，你是彼得，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当时候的情境来看，主耶稣就是指着磐石来比喻成他自己。彼得，你是石头，但是呢，我的根基是，我的教会是建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主耶稣是指着他自己。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我的根基上。如果没有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死里复活，战胜死亡，战胜罪恶，就没有所谓的教会。所以教会是主耶稣牺牲之后升天，然后降下圣灵所建立的。要有真理的根基，而且也要成为真理的柱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第一次讲到教会，他运用希腊文的那一个议会，就是一群人，我们依现在民主社会来看，就是所谓的代议士。在古希腊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政治的制度，就是用 ecclesia 这一个字，这个代议士这一群人被召集起来开会的这样的一个字眼呢，来描述说，我也要有一个 这样的一种团体，就是我要用我的宝血把一群人拣选出来成为我的教会。而且教会的权柄是什么？不是只有一个人民团体啊，也不是让大家来这里唱唱诗听听道理让你的心灵能够得到满足而已啊。它永恒的价值是在于能够战胜阴间的权柄，而且要掌握天国的钥匙。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如果要追求永生，我们来到教会是对的，但是你要清楚的认知，要去分辨哪一个教会才是真正的有神同在的教会，能够真正的战胜阴间的权柄，而且才能够掌握天国的钥匙。掌握天国的钥匙，你才能够将来进入天国。这个是马虎不得的，也不能够含糊带过。聪明的各位睁亮眼睛，我们也许今天听了从这几天听到了很多圣经的道理，我们也祈求灵恩，我们也看到了有人得圣灵，我们也听了许多 的见证，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愿意来追求吗？愿意拿出信心来吗？就在于我们个人。所以天国的门路已经为我们展开了，我们今天就是要借着进入得救的教会来查考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越查考越明白，同时间我们祈求圣灵的一种引导，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我们以前或许对圣经的道理不是很充分的明白和相信，但是当我们得到圣灵的，我们就能够借着圣灵的引导越查考越明白。很多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圣经来看，如何得永生，永生的条件就是什么？就是要首先就是借着水洗来洗净我们的罪嘛。我们昨天晚上也提到了初代的教会第一间教会的建立是因为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以后呢，彼得起来本着真理来教导，而且让当时候还不认识耶稣，还不认识得救门路的那一些犹太人，让他们能够明白如何得永生。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7节，使徒行传二章37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里又提到说是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也就是教会。我们要如何进入教会呢？我们来慕道，来听道理，但是一段时间的，你就要做一个抉择。你要不要像这里所说的，就是说要相信悔改，受洗赦罪得圣灵，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步骤啊。因为你要追求的是在基督里。我们前几天都有听到王传道 的正道，也提到的说要在主里面。你如果没有进入这主里面，没有进入基督耶稣的永恒国度里面，你仍然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走。所以这一个门路很重要，而且这个门槛你要跨过去，就是什么？你要接受洗礼赦罪。那赦罪之前你要相信悔改啊。那你要悔改，你要知道有，你要知罪才能够认罪，认罪才能悔罪啊。你不知道你错了，我们叫你悔改，你一定不能够接受啊。我哪里错？我到底哪里做错？所以你要认罪，我们过去的错误的这些行为，包括信仰上的错误，把假神当真神过去的信仰错了，没有回归到全备的圣经的真理这个都是我们要悔改，就是说悔了又改我弃旧更新，弃恶从善而且呢接受洗礼进入这个永生的国度里面。然后呢，你要 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要脱去旧人，成为新人。就像主耶稣他勉励门徒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人做我的门徒，而且要把我所吩咐你们的教导他们的遵守，直到只等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不是就是得救了，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受洗以后我就是又是一条活龙了，我余下的光阴任我遨游，因为我已经得救了，不是这样的。你还要遵守道理啊，因为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你要跟随着基督，你要一生一世永不离开，而且你要继续在教会里面呢，来过着属灵的团契生活。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而且呢是在地如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过着爱的生活，信望爱成为我们信仰的三要素。这个就是我们会勉励你，受洗只是一个开端，你只是一个起跑，但是你的目标还没有到，你必须要努力的往这个最终的目标来奔跑。所以重生的洗礼还有得圣灵，这个很重要，你要接受这个全备的福音的教导，这样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往永生神的给你的目标来前进。有天国吗？有天国大家都要去啊。有地狱吗？如果真的有地狱，大家一定不要去。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天国跟地狱？传道没有去过，所以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相信，因为我们除了圣经的印证，我们也从实际的一种见证意象当中来得到印证。2004年的4月23日是我们北台中教会的布道会，就是像今天这样的星期五的布道会。有一位小学3年级的陈佳音小妹妹，她来到前面祷告求圣灵。她已经小学3年级了，但是她还没有得圣灵。主耶稣就在她一次的她祷告的当中呢，让她去看异象。这个异象的过程呢是很长啊，有兴趣我们可以去翻阅2004年11月的圣灵月刊，里面有一篇陈佳音见天国和地狱的异象。我只能化繁为简，简单讲几个重点。他看的异象就是死去的人灵魂复活了，然后呢这一群人呢就走了同一条路，走到一个岔路口，有一条道路又宽大，走的人也多，然后这条道路是往下的，那因为众人拥簇着，所以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的人的那个末端。结果呢，前面的人呢走到一座桥了，那这一座桥呢其实是断掉的桥，但是当他们到了断掉的那个当下呢，已经刹车来不及了，所以纷纷的通通掉下去，来不及回头告诫那一些后面的人不要再往这边走了啦，这里就是要掉下去了。那掉下去是哪里？是无限的黑暗的深渊。按照意象里面的描述是说，那里有很多死人在那里，有火在烧，有虫在咬，就是如同圣经所讲的，那么灵里头感受的就是那个就是地狱。大条的门路，走的人也很多，但是呢不知道至终是通往灭亡的道路。另外一条呢路呢是往上的，虽然路小小的还有一些石头，但是它是往上的，而且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敞，但是走的人就是少数人。那一直到空中的某一个地方呢，就是来到一个金碧辉煌的一座大门啊，那门口有3位天使在把守着。那么天使就问啊，要想要进来的人呢，问了3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你们受洗了没有？第一个问题叫你们受洗了没有？可见呢，受洗呢是进入天国门路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其中有人呢就不知道要受洗啊。所以呢，他们呢就 往回头走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得救的门路是什么。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问说，你们受圣灵了没有？那留下的来的人呢，有一些人说，我已经有得圣灵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圣灵了。因此呢，他们就把天国门呢看成地狱门了。因为属灵的一种属灵的知识啊，认知错误啊，所以呢就被一阵风吹到地狱里面去了。那剩下的人更少啊。那么这些人呢，天使就问他们第三个问题。其实这个不是问问题的，这个是一个天使呢，他拿着一个点名簿啊来做点名的动作。那么神让这一位小妹妹她看异象的时候有透视眼了。他看到了那个点名簿的里面的内容啊，写着圣灵的九样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皆至。而且呢，天使是在做对每一个人做点名哦，在评分哦。圣灵的九样果子啊，有四个级别啦，就是四种分数啦。就打叉了，打三角形的，打圈的，打叉、打三角形、打圈，还有打星星的，有四种分数。天使啊，一一点名，然后做记录哦。那佳音小妹就一直看啊，哇，要进天国就是要受洗赦罪，然后要得圣灵，然后呢，这还不够哦，还要结出圣灵的果子的。简单讲就是这样啊，也就是说要有好行为啊。然后呢，这些被点名到的人呢，他能够进入这个天国的这个门为他打开哦，不是因为他都满分了，每一个项目都是星星的，但是因为呢，属灵里头有一个理解，就是说这些人呢曾经很努力的，虽然他不能够达到完全，但是他有努力靠圣灵来灵修自己，所以最后他们能够进去天国了，而且天国门哦打开是非常的迅速的。一下子就关起来了，所以你要趁着那个短暂的时间，能够进去的人呢，的那个时间呢是不长的，你要把握时间呢，抓紧时间进去，因为你可以进去了，而且进去的人够了，门就关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灵把这个陈佳音小妹又提得更高啊，她能够看到天国里面的情景啊。就好像圣经里面所形容了，说天国里面的人都很快乐啊，而且一进入天国门，大家都穿着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每一个人都很快乐，而且看到古圣徒他进去了，他看到他这些天国的人都在做什么，他说花也在歌唱，天使在那边用各种乐器来演奏啊，有长笛的，有小提琴的，也有那个大卫时代弹的那个什么琴啊，竖琴是不是？哇，他说天国太好了，我很想要进来。哇，天国的人到底在做什么？一下子说天国的人在排队啊。大家呢就排队排到要进入一个会堂。那个会堂也是非常的圣洁，非常的这个金碧辉煌。他们要进到会堂去聚会。他说看到第一个进入会堂的就是那个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那紧接着呢，又有耶稣的四个门徒，而且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啊，是包括马提亚，因为犹大没有资格进天国，是马提亚，包括马提亚的这一份名单哦。那么在会堂里面以后呢，他看到了一位面貌在发亮的一位，那一个灵里头感觉就是主耶稣了啊，非常的圣洁光明啊。那主耶稣呢？让大家都坐好以后呢，他说坐在第一排的就是四个使徒了，第一批被选召的使徒就是什么安德烈、彼得还有雅各、约翰，他们是坐在第一排的啊。然后呢，主耶稣开始讲道，主耶稣讲道有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选召四门徒，第二个题目就是得人如得鱼，还有五饼二鱼。那么这个见证呢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后来佳音的父亲在问说，难道天国的人还要再听这些道理吗？为什么天国也要传福音呢？这个佳音非常有智慧，他说 回答他父亲说，这个意象是让我看到的，我还在地面上，然后讲给你们听，就是要勉励我们啊，要努力的传福音啊。啊，对对对对，这个意象让他看到的就是这样。哦，所以他看到非常的快乐，非常的高兴，但是时间过得很快。这时候有一位执事啊，就在那个佳音的耳朵旁边啊，跟他加油，佳音啊，你快得圣灵，你加油加油。就在加油的那当下呢，传道就敲钟了，当哇，时间到了，那意象也消失了。那一次刚没有得到圣灵啊，但是他看了意象很高兴。当传道下台的时候呢，他就跑来跟传道说，我看到意象了。好啊，你看到什么意象？那好，你趁着现在记忆犹新的时候呢，你把它记录下来，巨细靡遗，然后交给你的父亲去看一看。他的父亲就是陈锦荣传道。哦，就是这样啊。虽然那一次他没有得到圣灵了，可是在下一个星期灵恩会结束之后的下一个星期晚上的啊，睡觉之前的家人的祷告当中啊，陈佳音得到圣灵。离他看异象不到一个星期，先看异象，然后一个星期左右他就得到圣灵了。所以他把这个见证呢写出来啊，也让他爸爸看过啊，加了一些圣经的章节啊，来印证他的异象是真的。如果他的异象不是真的，为什么他看异象之后一个星期他得到圣灵？那陈佳音现在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可能是社会人士了。感谢主啊，这个见证写出来，后来就刊登到2004年11月号，应该是426期的圣灵月刊，大家去翻阅看看，非常的奇妙啊。哦，所以不管从圣经，从我们属灵真理的教导，以及实际意象的一个印证，的确有天国有地狱，有天国有地狱。所以我们人人想要进天国，既然要进天国，要得永生，这一条门路也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各位，我们应该要拿出智慧，拿出勇气，抱持着一颗谦卑追求的心，这条天国路我们一定能够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光明。所以我们的神是公平的，因为他是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会朽坏的福气的人，就以永生来报答他们。愿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福气也早日临到我们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我的见证到此，哈利路亚，阿门。